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后面一半啊。上次讲到说，保罗就着教会弟兄姐妹们在生活行为举止上还需要什么提醒呢？他是在第四章里面讲的。那第四章里面提出来的头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婚姻家庭淫乱这一类的事情。这条错路啊，他告诉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往那儿走。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时间啊，回去把新约圣经里面所有有关于婚姻家庭的经文收在一起，好好的去读一下。那迟早我们有一次的聚会呢，必须和大家一同走过这些经文，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但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要知道怎么教导自己的儿女，而且呢，教会必须在这个事情上取得一致的立场，要不然撒旦一定借着这一类的事情进来煽风点火。因为大家在这个事情上没有足够的知识，没有好好的下功夫，等事情临到的时候呢，个人就凭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是给建议，或者发表评论，那教会被这样的事情扯烂扯开的，真是不计其数啊。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既然保罗这么看重，把他当成第一重要的事情提出来，这个吩咐又是这么样的严厉，请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也不要随便的去在这一类的事情上加自己的意见。好了，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是四章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看这里很有意思啊，他写信告诉你说，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件事情呢，是不用写信给你的，对吧？但这真是一件自动的事，就是你信主之后啊，有一个弟兄相爱的心。那这个圣经所讲到的弟兄当然包括姐妹了。照他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我们一信主自然会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那这个心是从哪来的呢？是蒙了神的教训。请问蒙了神的教训是什么意思？是听了一篇讲道呢，还是怎么样？是读了圣经呢？读过约翰福音主耶稣最后的吩咐，然后你觉得说，哦，我们现在需要遵行这个吩咐，像遵守十诫一样。不是，他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说，这几乎是一个全自动的事情。每一个人一信主，他对于其他的弟兄姐妹啊，有一个挡不住的爱，有一个自自然然的爱，就像你在海外见了老乡一样的。这当然比那个要深很多，是吧？尤其当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这个社会上不法的事情是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觉得遇见一个和你一样把耶稣基督看重在心里的基督徒，那是很珍贵的。这个珍贵也就能够使你们两人之间啊，你们一小群人之间很快很自然的发展出一些情谊。这里所说你们自己，或者说你们个人蒙了神的教训，也就可以翻译成你们个人都已经蒙了神在心里面为你们做成的教导，在心里面为我们摆进去的那个彼此相爱的心和彼此相爱的爱。那什么意思呢？那剩下的当然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嘛。但是他写不像我们讲的这么啰嗦，他也不再加以解释了，他只是把这个现象很简单很清楚地告诉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啊，我们在教导人的时候，那个已经知道的，神已经做好的工作，神已经立的根基，你不用去碰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信心。保罗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有信心的话，他知道神既然拯救了我们，这是他一定做的事。弟兄姐妹喜欢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就着这个喜欢，我们会有聚会，哪怕这个聚会呢是不讲大道理的聚会，仍然对于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至少每个星期要见这么一两次面的渴望，是不是？见面这个很开心，很得安慰，知道大家都平安，知道每个人的景况，这是教会。教会不是看表演， 到点去听大师班唱歌，大牧师讲一篇道，然后你再开车回家。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彼此相爱的实际往来是能够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坚固的一个秘诀啊。他接着说，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那前面讲过，还记不记得啊，帖撒罗尼迦在这个地图上的位置是什么？就我们今天比较熟知的欧洲地理和圣经对照起来是什么？什么叫做马其顿？哎，马其顿就是希腊半岛的上面一半，下面一半叫什么？叫亚该亚。在这个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显然所认识的弟兄姐妹啊，已经不止他们自己教会里的人了。这怎么回事？这时间这么短，他们怎么认识的？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总是跟保罗他们有关系，因为保罗他最早到希腊半岛传道，是先到了上边腓立比那边，对不对？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啊，一直就在支持保罗往以后的工作，这个在哥林多书还有在这个腓立比书里边保罗都有在提到。那已经很有可能就是马其顿的弟兄们呢、曾经到帖撒罗尼迦来探望保罗，来探望他的时候呢，就资助他的生活。这是另外一个很多基督徒有误解的地方，他以为保罗这次在希腊半岛传道全部是靠自己支帐篷，其实不真的是这样，因为保罗自己都说他有缺乏，只是他这个缺乏呢，从马其顿那里来的弟兄就给他补上了。所以这里说，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里面隐含的意思呢，很可能是其他教会来与他们彼此认识的那些肢体。那这个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应当是很清楚啦，像我们这个地方是小地方，不但城小啊，地方小啊，与各地的教会比起来，很可能是人数也最少的啊。但是你看上一周这个波马的弟兄来休斯顿办事，哎，他就想要来参加我们这个小聚会。那我们见到他呢，也是一见如故，大家马上有一些主里的关心，主里的感情，是吧？那虽然很不幸，他上一次来的时候，因为某弟兄说他不会来，所以呢，他以为我们没聚会了。好，没关系，以后还有机会啊。保罗劝弟兄们呢，要干什么？在这样的事情上要更加勉励。怎么样更加勉励？就着这个教会的背景呢，一个当然是说个人与个人之间啊，肢体与肢体，家庭与家庭之间，我们在凡事上都不要亏欠人呢，但是爱弟兄的事啊，要常常以为我做得不够，并且愿意更多的更深的与弟兄姐妹有更敞开更亲切的来往，这个是更加勉励。还有呢，因为他这里说到帖撒罗尼迦和马其顿全地的人，我们也应当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啊，尽量与外地的弟兄姐妹，尤其是看见比较相同的这些肢体多来往。现在在美国的人光有出去度假的习惯，出去买东西的习惯，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呢，就是去探望教会的习惯。但是你去探望一个完全没有关系的教会，去听人家讲一篇道，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也蛮尴尬的。哎，你要是每一个教会里面多少有一些，尤其是比较服侍的弟兄姐妹，是你已经在这里认识的，那这样的走动就很有益处了。我记得以前在CCC有一个弟兄啊，工作的关系就搬到奥斯汀去了。他搬到奥斯汀以后呢，就参加另外一个聚会，那个聚会里面的很多的同工也都是我和 Kim 很熟悉的。那他去了那个聚会之后呢，他就特别特别多的感想，他就很想回来到他原来的聚会呢，跟大家多有建议，多有交通。那显然他自己在那个聚会里面得到很多的造就和长进。要是这样的事情多了，两边都会得益处，大家都会得益处啊！那这是今天的教会和《使徒行传》的教会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不单是帖撒罗尼迦书，我们在别的书信也可以看见呢。那每一个教会都是摊开在众教会面前。如果你去注意一下保罗的书信的话， 在这方面啊，他非常注意。比如他一直在鼓励，我忘记是哪个教会，他们心中起意要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啊有一些捐献这件事。那这个捐献呢，要送到耶路撒冷去，他就需要派工人到各教会呢去收。那你从书信里面就看见了，几乎每个教会都参与这件事情。那像这样的事情，大家一起参与，又有工人在那里游走，就强化了各教会之间的联络。而且保罗的这个工人团队，当然现在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时期还看不太出来，往后就看见了好多的工人是到好多的教会去。那各教会呢里面也会出服事的人，彼此联络，彼此帮助。以后保罗被关在监里啊，这些外邦教会怎么活下去，就是这样活下去的。那你和今天北美的教会比一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我们今天都是关门式的教会啊，教会请了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呢是不但说别人不认识啊，连我们自己都不认识的。他进来之后，教会的门就在他后面砰就关上了，什么时候再打开呢？闹意见有问题，他走人了。那平常这个教会怎么样啊？和别的教会来往不来往？不来往的，这就非常危险了啊！所以读这些书信的好处，就是如果你不以为这些是不重要的话，你仔细的去探究一下，你很快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没有在遵照圣经给我们的教会榜样来建立我们今天的教会，这实在十分可惜。因为这样的情况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教会很忌讳，好像你在我这里聚会，你就不可以到那边去。然后哪个教会有问题，他一定是把门关起来，不让别人知道的。这是我们的事情，不是你们的事情。那如果有一个工人，无论他跟这些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怎么样，来到教会里面交通啊，那教会上面为首的人是很忌讳、很小心的。这个在我自己身上就发生过，而且不止一次的，我大概也和大家讲过。当然这些传道人现在都已经不在了，那时候我们这边最大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团契，那个团契就是我们从前在大学里面一块聚会的弟兄姐妹，当然那已经是30年以前的事了，是不是？但是他们这些人居然还住在同一个地区，而且在同一个团契里面聚会。哎，我进去发现大部分的人我居然还都认识，这个事情实在是很有意思。那他们要邀请我去交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一定要向上面的人，教会的传道人报备。他们说这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行，你们一定要去报备。他们去报备，果然那大传道人一听是我要去，就说只能让他讲10分钟，而且他亲自要到那里坐镇。所以你看看，有这样政策的教会其实往往最会闹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不明白撒旦的诡计。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撒旦呢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只有一件事情他不懂，就是爱。当我们在爱里边彼此相爱，更加勉励，不但是个人与个人，而且是教会与教会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拿你怎么办。你如果不照着保罗给我们的这个秘方啊，这个保护教会健康的最好最高原则来做的话，那撒旦把你玩弄在鼓掌之间是轻而易举的事。好了，这两件事情讲完，一个是负面的，就是与婚姻家庭有关淫乱方面的那个错路，千万不能走，千万不能碰。还有一个呢，是正面的，弟兄相爱，教会相爱，彼此相爱，更加勉励。除此之外，往下他还讲什么呢？讲到一个一个的个人活在这个社会上，活在这个黑暗悖谬的世界里啊，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4章11节很有意思啊，又要立志做什么样的人呢？安静人。这句话你说我们刚读圣经的时候读过没有？读。而且我发现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呢记得这句话，可是你会不会把它当成一句很重要的话？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你没有这样读圣经。你如果晓得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年纪很轻的教会，受到压迫的教会，而且保罗在很短的时间就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给他们，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讲到个人怎么活在这个社会上，自己要怎么样活在这个时代的大洪流里面呢？他给的第一个建议居然就是 你们要立志做安静人。如果我们不晓得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话呢，你就不会去看重这句话。但是主实在把这句话放在大部分弟兄姐妹的心里，你会发现其实你心里晓得这句话。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看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了。我们说一个人安静多半是讲他的个性啊，生来就是安静嘛。你看雅各为人安静，就喜欢住在帐篷里，以扫呢就是多动而到田野里去打猎，他坐不住的，这个叫做安静，对不对？那立志做安静人是不是讲到个性啊？不是啊，是不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多动的个性，外向的个性，你要立志变成一个内向的人，大概不是这个意思了。什么叫做安静人？其实圣经要是有这样比较难解的词啊，你继续读下去，那个话常常就是它的解释，它的定义。这个安静人是什么呢？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以前所吩咐你们的。那什么叫做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呢？就是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这个外人是指的什么？没有信主的人，甚至来逼迫他们的人。你如果在别人长期的观察底下，你是一个行事端正，办自己的事，尽自己本分，亲手做工，没什么可指责的一个人，那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安静人。那一个榜样，那一个形象，是你应当立志去做的。再说一次啊，我们要立志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外人看来是行事端正的人，是一个亲手做工办自己的事的人。这个如果还是有一点这个暧昧的话，那我们再举一些侧面的例子好了。如果这个人是非常热衷参与比如说保钓运动的人，那算不算是安静人了？不是。过度热衷台独的人算不算安静人？不算。一心拥护党中央的人算不算安静人？不算。整天上街去反堕胎的人算不算安静人？其实也不算。哪怕那件事情在你来说是非常对的，是所谓社会上正义的呼声，你还是要小心。因为我们在外人眼中任何一个身份，任何一个形象，不能大过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群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在这个末世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的一群人。这个叫安静人，你不要走出这个范围以外。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盐怎么失了味，晓不晓得？除了他自己这个盐的结晶被破坏之外，他还可能加上别的味，让这个盐的味道不见了。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吃椒盐鸡、椒盐排骨、椒盐豆腐，是不是？那椒盐和盐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美国人喜欢吃蒜盐，那个大蒜味肯定盖过盐的咸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做基督的见证，不是在乎你觉得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而是在乎在神的审查底下，你是不是一个纯净、透明、可以被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人的灯。你是不是与那个已经造在山上的城啊，在形状、样式与材料上是合一的，让神的历代的工作可以在我们中间继续下去。那这个建议显然也是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有关于怎么样从这个逼迫患难里面出来的一个建议，对不对？因为自从他们把保罗赶走之后，教会也有人挨打，教会也有人惹麻烦，以后呢，这个教会照说就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可是保罗给他们的建议不是去抗争，不是去拉海外势力，也不是为主殉道，而是什么？立志做安静人。这样子不但外人挑不出你的毛病，你们自己也就不会有什么缺乏了。所谓没有缺乏，里面暗藏的意思显然包括那个不必要的麻烦呢，就不见得会来找你了。你说像这样一个建议是不是也适合送给今天中国的教会？ 当然是。我们在海外，尤其是美国的新闻媒体很喜欢报告中国教会受逼迫，但是你要是更知道一些内情的话，有时候啊，不是所有的情况，的确有些是真的受逼迫，但是也有相当的例子。我不是说以前啊，我是说最近几年是信徒自找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立志做安静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好了，我们别把话题扯得太远，时间也差不多。那他对信徒生活方面的交代啊，见证方面的交代，哎，就这么点儿哎，剩下的是什么？知识性的。我们今天就把这段话念完啊，那底下这个是不用解释的，因为你想要再钻呢，你也钻不出多少东西来，他告诉你多少你就知道多少就是了，就把它记在心里。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这就是讲信主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那这里有一点特别啊，因为照说我们这样写的话呢，我们会说神也必将他们一同带来。为什么这是一个单数呢？我在猜，也许是从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到现在，有信徒死亡，数目还不多，所以他会用这个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当然只是我的猜测啊。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刚才说了啊，这些话他讲多少你知道多少，明白到他讲的程度就可以了，不用太多的讨论，大概晓得怎么回事啊，就足够安慰我们。你看看保罗对于教会他的要求多不多？不多。我们教会拿这些要求来比一比，是不是还勉强合格？是啊。除了那些基本的事情，就是有关于将来主再来的事情，这些对一个初期的教会来说真是就够用了啊。那我们这样就把第四章讲完，下一会儿呢我们念第五章，然后就可以把帖撒罗尼迦前书结束了。